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给大家讲的那一段呢，是关于中国这个经济问题的这个挑战，十个挑战。昨天呢讲到第六个挑战，那大家呢都知道这个经济情况。今天呢我想用剩下的时间呢把剩下的这几个挑战呢跟大家讲完。那第七个挑战就是房地产的衰退了，房价呢持续下降。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大家对于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是非常的热非常的大，这一点呢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自己呢在中国大陆呢，那不但看到了房地产的这个增长的那么快，并且呢我是比较早就被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公司请来作为顾问，对他们的规划设计还有策划的广告等等这些提出一些意见啊，就是一个设计顾问吧。做过很多很多的大房地产公司的顾问的工作，比方说深圳的万科啊，这个还有龙湖啊，还有中信啊等等，这个大大小小我估计我大概起码做过四五十家大型的房地产公司的这个顾问的工作啊，所做的事情呢涉及到方方面面，时间呢从2000年一直到2020年大概有20年跟这个房地产呢是有很多的关系。这个看过了很多的这个房地产，从这个找地到开发到建设到卖楼啊，到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宣传，都全程的参与，所以呢对这个行业呢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所以呢我自己呢对这整个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的确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的活动啊，因为它占有了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如果把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连起来，上游包括钢铁啊水泥啊，这个下游呢包括这个装修啊广告啊这个等等这些，那么这个上下游加起来呢占到中国的整个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个房地产。那么房地产呢应该说这个从199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的动力，它呢占经济成长的总量是三分之一，占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就是房地产。但是自从2021年随着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呢恒大这个地产的暴雷，那么房地产的产业呢就开始出现了衰退。以后呢这个房地产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呢一直是负数的，到现在呢房地产都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房价和房地产的交易数量呢一直年年呢都保持这个下降，这一点呢大家都看到啊。房地产呢曾经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压舱石，也就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呢就靠房地产，它长期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经济的增长和固定资产的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的房地产的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的比重达到 30%， 它对 GDP 的增长的拉动作用呢是极为的显著的。那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离得开这个房地产，那有些很偏远的地方房地产一样是做得这个非常红火。我讲我自己曾经去过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也是做很大的房地产，比方说宁夏银川，到这样的地方去，那地方呢我想都想不到会有这个楼盘，结果去了以后呢不但有楼盘并且非常多，各个地方呢都把房地产呢作为一种主要的拉动经济的动力啊，政府呢也用这个土地买卖来作为政府的主要的财政收入啊。昨天讲了很多房地产，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2021年中国呢就接连有几个最大的房地产的企业呢就开始爆发债务危机，那最大的就是 这个恒大啊，这个许家印的恒大，跟着呢就是碧桂园，这都是超级大的一家一家的爆发债务危机，这个呢就造成了整个行业走上了一个拐点，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就转弯了。恒大的债务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由于他没有办法再还起了，所以他违约，这个违约呢就引起连锁的反应，这个恒大的违约的连锁反应呢震动了整个的地产行业和金融的市场，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多都看得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2021年房地产的投资呢就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5%， 创近年以来呢最大的跌幅。与此同时，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交易量呢是持续的萎缩，2023年全国商品销售的面积呢同比下降了超过 10%， 这是很大的降幅。在房价方面呢，有很多地方一线或者二线的城市的新房的价格从2021年呢就持续的这个跌落。以北京为例，2023年的房价比2021年的最高点呢下降了 7%， 部分三线或者四线城市的房价呢跌幅更大，超过 15%， 这个呢反映的就是市场供需失衡和购房的信心不足。因为你买房你要借贷款，你还不知道买了这个房子还会不会跌价，谁都担心啊。整体的来看，这个房地产的对经济的这个贡献呢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负值。2022年房地产对 GDP 的增长的贡献是由正转负，是22年。2023年呢是负 1.5%，2024年的数字还没有看到，估计很快会看到，肯定呢比2023年还要低。整体的来看，房地产的持续衰退呢不仅影响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对地方财政的收入造成了压力，形成经济发展的黑洞，短期内呢难以通过传统的模式恢复活力。这是讲到房地产了。我们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就举一个深圳的一家中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姓李名字我就不说了。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李先生的这家中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呢，他的整个团队呢应该说是风生水起，城市的高楼大厦一栋一栋的拔地而起，房地产的行业呢几乎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啊！有房地产经济就活跃。你想想，当时十年前我到深圳去看，卖房子就像卖烧饼一样，排着队看了就抢，买房的人排队，价格年年涨，房地产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3，投资占了1/3，哪一家企业不盯着这块大蛋糕？所有的有没有关系的都扒上了这个房地产。但是到了2021年，疫情呢就开始巨变了。那一年恒大的地产的暴雷呢震惊了整个行业。那个深圳的这位李先生呢还记得那天手机消息一条接一条，恒大巨额的债务暴露，项目停工，投资者呢都相当的恐慌，整个市场呢瞬间就陷入了冰点，市场信心呢瞬间就崩溃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房价呢不涨反跌，买房的人呢越来越谨慎，成交量呢是急剧的下滑，项目资金链呢相当的紧张，很多开发商呢连资金的周转呢都成了问题。这不仅仅是个别企业的危机啊，而是整个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长期的衰退期，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的交易量连连下降，甚至呢一些一线的城市也感受到压力，你比方说在广州啊，或在上海啊，在北京啊，都感觉到有压力。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 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对于那个开发商来说，那个李先生说对我们来说呢，难题呢是太多了，因为房地产呢占了经济的三分之一，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从建材、家用电器到装修服务，几乎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的衰退呢，意味着大量的产业链的企业也遭受到冲击，那就上下游都受牵连。更重要的是，房地产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的依赖，使得经济结构过于依赖着单一的行业。一旦房地产失速的话，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低迷，这个增长呢是乏力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就说，要改变现状并不容易，消费者的信心呢受挫，买房观望的心理呢相当的浓厚。政府虽然出台了多项调控和刺激的政策，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风险呢依然需要严格的控制，避免出现更大系统性的风险。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过剩和需求结构性的失衡交织，部分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增高，而部分新兴的城市呢又缺乏足够购买的力量啊，没有钱买，两样都是矛盾。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降价卖房能够解决的，这个需要从经济结构、金融支持、居民购房能力和市场信心等多方面呢综合发力，才能逐步走出这个阴霾。所以房地产行业的严冬现在呢正将成为中国经济成长当中的一道难解的硬骨头。短期之间行业衰退的负面影响呢难以避免，但只有正视问题，推动深层的改革，才能为未来的稳定与增长的奠定基础。这是讲到了第七条。那再加讲到还有吗？还有挑战八，那第八条，过度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这是第八条挑战。中国的储蓄率是最高的，中国的高储蓄呢助长了巨大的投资的热潮，因为钱放在那里，这些钱拿出来就可以来投资，所以中国的高储蓄率呢作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维持了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最终呢就过度了，也就是投资过度了，大家都把钱放在银行，银行拿这个钱呢就去搞投资，那么现在是投资过度，回报率呢就越来越低，这就是明证。所以有很多人呢钱存进去了，钱的定期那个定期的钱呢拿去银行拿去搞了投资，那现在呢你回报呢就很难。所以大家都预料国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低，而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呢现在同样也都过低，大家都回报率都低，投资不赚钱。过去的2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呢依赖于持续不断的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一度呢高达10%以上，远远高于这个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然而呢这个背后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过度投资。很少人想到我们投资还有过度，的确中国的长期以来就是过度投资。我们看到很多数据显示，近年以来中国整体资产的回报率持续走低，国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呢长期低于5%，这就意味着每投出100块钱的资产带来的利润呢是不到5块钱，远低于资本的成本。而私营企业的情况呢也开始恶化，资产回报率呢从2010年的 8% 降到现在不足 4%， 也就是说2010年你投资100块钱你能收8块钱的利润，现在呢不到4块钱，比国营的还要低。过度的投资呢使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产能过剩的行业，因为投资要找地方，那就投这些他们觉得赚钱的行业，比方说钢铁啊、水泥啊、 造船呐、等等这些领域，结果呢，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呢大幅度下降，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的利润不断的压缩。现在呢，钢铁啊、铝材呀、水泥呀、中国做的万吨巨轮呐、这些现在都没人买，跌价跌得很厉害，市场依然反应很差。啊，我们以钢铁行业为例吧。2015年钢铁的产能利用率呢 85%， 但是到了2024年呢跌到 65% 以下，资产的回报率呢原来有 6%， 现在呢就只有 3%。 大量新建的项目呢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收益，成了钱进去了收益上不来的困境，砸进去了钱抽不出来，但效率也上不来。投资的边际效率的这个递减的这个效应呢现在越来越明显。经济学家用资本边际产出来衡量新增投资带来的产出的增量。中国的数据显示，资本边际产出呢从2000年代初期的1.5 倍回落到接近一倍甚至更低，表明呢新增的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呢显著的减弱。这一点呢还反映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驱动，大量的资金涌入了固定资产的建设，产生了短期的经济繁荣，而忽视了投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导致投资回报率呢持续的走低。更加严重的就是国企和私营企业双双陷入低回报的困境，使得整个经济系统的活力和竞争力呢受到挑战。国企呢因为体制的因素效率难以提升，私营的也就是民营企业面对融资难、成本高、利润空间呢被进一步的压缩，就是说大家的日子啊都不好过。换句话来说，经济跑得快的秘诀已经失效了，过去靠堆钱堆产能的这个叫做换增时代已经过去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投资的质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关键的一个难题。这不是讲了八个吗？那教授你不是讲十个吗？还有两个。第九个挑战，人口萎缩。1980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解释了中国的人口的结构了，但是2019年以来生育率呢迅速下降，本来呢一家只许生一个，现在呢叫大家可以生两到三个都不生了啊，这个有点呢就造成了一个结果，生育率啊2019年开始就迅速下降，这个可能是由于未来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导致大家对未来经济前景呢产生负面情绪的这个结果，因为不知道未来经济会怎么样。根据估计，都市化进程大概在2035年呢就完成了，原来不是大量的农村人涌到市镇里面去住吗？这个叫都市化。那么都市呢变得越来越大，但这个过程呢不能永远的发展下去，到了一定时间农村的人就住农村，都市人就 住都市啊，并且呢中心大城市的人口会减少，慢慢的三线四线五线六线的那种小城市呢可能人多一点，但是也 达到一个限度，大概在2035年左右这个都市化就停止了，也就是该住哪就住哪，这就不会乱动了。到那个时候劳动力的数量的下降就会开始在城市地区显现，还有十年啊，对于社会生产力呢一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呢缺乏劳动力，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呢会减少1.3个百分点，这个呢就没人了， 这个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发生，像日本，那么韩国都是这样。那么中国大陆呢，一直呢觉得人口红利很大，但是19年以来这个红利开始不见了，现在呢根本呢大家就越生越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了独生子女的政策，几十年里面这项政策呢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是呢也埋下了人口结构失衡的这个隐患。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的红利逐渐就消失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就逐渐的显现。2019年以来，生育率呢出现了更为快速的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显示，2022年中国总和生产率大概只有 1.1， 就是所有的加起来只有 1.1， 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的水平，也就是两夫妇生两个，那两夫妇去世了不就剩下两个，就是用这种方式人口稳定现在达不到了。这个呢，从2022年以来，中国人口的下跌呢，创历史的新低，也就不升了。年轻一代面对高额的这个房屋价格、教育成本、养老负担，这些呢都感到压力。对生育呢，大家呢都持观望的态度，甚至持抵触的态度。那个有一个最近采访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年轻的妈妈，姓张，她就说，我和我的丈夫呢考虑过要二胎，但是房贷、教育、医疗费用太高，未来不确定性呢让我们呢很难下决心。我估计她讲的这句话呢表达了许许多多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年轻夫妇的心声。与此同时，都市化的进程的推进呢也带来新的挑战。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率呢会接近 90%， 也就是 90% 的人都住在城里，农村呢没有什么人，城市劳动力的数量呢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因为大家不生了，来住在城里。大家预测，随着劳动人口的萎缩，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呢因此呢会下降 1.3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一个本来可以实现1%增长的经济体，可能呢就因此被拉到 4.7% 或者更低，那每年往下拉。这个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中国经济潜力的这个减弱。制造业、服务业都被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创新和生产效率呢可能因此受到限制。人口萎缩带来的影响呢是系统性的，涉及到消费市场的规模、养老体系的压力、社会保障的负担，甚至国家竞争力的长远问题都会影响到。政府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地应对这个趋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会面临巨大的考验。那我们讲了大家不生，也就讲讲现在的城市里的人口呢也都开始搬出去了，这个就讲讲大城市人口呢急剧减少，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近期的一份消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大城市在大量的流失常住的人口。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离开大城市，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有两个公司在6月12号发布了2025年中国购物者报告，其中提到人口外流是造成一线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下滑的原因之一，其中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减少了 7.2 万，北京的常住人口减少了 2.6 万。所谓常住人口呢，在中国人口统计里面是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一地区半年以上的人口，这个人口呢几个城市都在减少，也就说明呢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实业人口呢在流出大城市。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从大城市迁往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这些人口呢，很多呢就是干脆从城里回农村去了，很多人呢是制造业、建筑业这种相关服务业的实业的工人，没有工作那不就走了。那我们举个例说，郑州的富士康有20多万工人在那里制造苹果 iPhone 的手机，目前呢苹果已经决定将 iPhone 的制造产地呢搬到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一下呢就会让很多富士康的工人失业。不仅仅是苹果和 iPhone 制造厂在撤离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很多企业呢都在从中国抽走投资，实质上呢就是和中国进行经济的脱钩。美国允许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量的外资外企涌入中国，出生了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带动了建筑业，又带动了相关的服务业，从金融到旅馆直到小吃店都发展得非常的迅猛，这是咱们都看见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前几年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叫做东升西降，那么就是我们方面呢就会发展，美国呢你就西降你就降，这个呢等于和美国对着干。美国呢就干脆说，如果你说东升西降，那咱们就不干了，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开始脱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西方国家慢慢不买你的东西，不用你的产品呢，这个呢使中国逐步的失去了制造大国的地位。所以呢有很多制造业的工人失业，也就连带着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人失业，他们里面很多人是农民工，在大城市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又要生活，他们得把自己的一分钱掰成两半去用，要到哪里去呢？怎么办呢？大城市的消费水准太高，他们只好外移。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说离开大城市的有些人说就是农民工，其实不尽然啊。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社会各群体的人呢都有在外流，大城市人口外流呢是一个必然的时代造就的一个问题。那个因为大城市在整体的这个环境呢在不断的下跌，现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商业环境变差，所以大量的人口呢现在都在往外走。那我们知道在上海有很多客户啊，很多是在上海经商的福建人，现在呢有一大半人呢要回到福建去，因为这里没有生意，在上海呢是赚不到钱。为什么会赚不到钱呢？这个就说明上海的经济形势在变差，赚钱的机会在变小，所以这些福建人呢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些商人处在经济的最前沿，他们最能够感受到整个城市的温度，这个呢就说明了常住人口啊是大量的走。上海2016年开始清理城乡结合部，这个呢比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呢还早了一年。上海呢又在2018年开始清理低端市场，那个叫做产业升级，那么当时有些客户呢因为属于低端就被清走了。有了人花了50-60万人民币买下了一个店铺，装修以后呢刚刚开业，那突然间就被要求关闭，而且呢不给补偿。有些人呢在上海经营了几十年，一直安安稳稳的做生意过日子，突然间呢要强迫关闭，几乎所有这类低端市场呢都被清理了，就造成了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人口群体呢不得不离开上海。那么这个仅仅是举上海为例，因为上海是中国最西方化最开化最开放的地方。那么上海呢真正的这个困难呢是大瘟疫期间封城政策，这个呢等上海经济差不多就彻底垮掉了，对上海人来讲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给人的心理创伤呢是极其严重的。那么这样呢这个经济不好，上海的工商税务城管部门呢 又要想办法呢要继续收钱，搞得呢大家呢就走。所以呢一个是人口在减少，第二个呢就很多人离开了大的城市。那大家说你讲十个挑战，还有第十个是什么呢？第十个就是技术限制了。那个技术限制就是中美在创新领域的竞争，美国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是超过中国的。这个呢中国现在老是说要赶超美国，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另外呢美国呢也试图用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技术的发展，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的管制，并且呢阻止呢中国用先进的技术发展呢来搞监控啊等等。那么中美在技术新领域的这个竞争呢更加激烈。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研发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是 3.5， 是全球第一位。而同期中国的研发呢占中国 GDP 的比重呢是 2.4， 连续多年呢快速增长，但是还是依然明显的落后于美国。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域里面全球领先，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这些关键的领域呢，它依然占据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呢，中国要突破这些领域的技术的瓶颈呢，面临是巨大的压力。当然现在呢，网上有的很乐观啊，说各方面我们都赶超了，但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这样的。2024年，美国将很多家中国的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他们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软件，直接限制了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 5G 的领域里面的发展。那当然呢，中国方面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个做法呢，应该呢，现在呢，还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完了我们这个十条挑战，这十个挑战呢，都是很大的挑战。啊，我们讲完这个呢，大家对经济的情况呢，恐怕心里呢就会清楚一点。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